好，欢迎回到9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上海市本星期宣布了11名官员齐齐落马的消息，这是自上海光明集团前董事长王宗南遭到立案调查和上海自由贸易区副主任戴海波被免职之后的又一波上海官场更迭。那么传闻中和上海官场关系密切的江泽民之子江绵康和江绵恒与被查处者有哪些利益牵扯，进驻上海的中央纪检委巡视组是否还会在上海有更大的动作，上海的反腐风暴最后目标可能是指向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官员落马实际上最近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呢大家觉得就是比较奇怪，是上海同时有11名官员宣布落马。我想问问就是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看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先听听小农的意见。
我们不久前刚讨论过山西的官员也是一大批是省部级的官员一起落马，上海这次呢是处级科级官员一批落马，加上王宗南算是局级是最高的了，还有戴海波。那么这里面的看点在于山西它是动上不动下，上海是动下不动上，也就是说对上海市政府市委的班子现在习近平没有动，王岐山已经去了不少天了，一直在上海这个潜伏在那儿。为什么？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他现在动下目的是对上海的上层，以至于江泽民在全国各地的势力构成一种威慑，要他们表态，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老江已经在压力下了，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不见得是马上把江泽民拖下马，而是把江泽民的势力压制住，以便习近平去推展他的政策。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跟这个小罗的观察角度啊略有不同。我觉得这个上海这个反腐模式啊，跟山西还是相像的，是王岐山模式，就说从下而上，以小攻大，以商为政。他现在上海是个直辖市，首席直辖市，那么他的区级的领导相当这个他省那个市级领导相当于省级，那么区级的相当于这个市级，那么山西开始也从市级动起的，那么现在看到我们像看到什么南汇区、黄浦区很多区级的被动了，那么这些被动了之后啊，他会吐出上级来，那么他会这个互相那个就是说供出一些更大的人物，就说从上而上，还有一个就是以上为政。我们知道原来处理这个陈良宇的时候啊，从周正义上海首富周正义入手的，那么这个。薄熙来他们从那个商人徐明入手，搞那个周永康是从商人这个吴汉他们入手，还有一个吴斌。那么这个现在从商人吴宗南，这个王宗南，上海商人王宗南入手，不排除要抓更大的鱼。因为王岐山的作风，如果他点到为止，只到基层为止，那上海这一趟白跑了。上海这一趟9月30号为止，这个中纪委啊，7月30号、9月30号2个月，如果就拿这些11个人物中等的人物收场的话，那可以说在上海的反腐失败。那么我这个反腐风暴可以说上海搞得很好，上海可以说清廉，也可以说他互相啊这个串供或者攻防这个同谋啊守得很好，那对王岐山和习近平是个很大的打击。
好，听听三国华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上海的反腐仅仅是个开始。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11个人，其实层级啊比处级和科级要高了。
嗯，
因为上海的级别本来就高，它是一个省部级。那这个未来这个会指向哪里？当然是往上走，不会往下走。我现在的问题关键是会走往上走，走到哪里？那大家关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动到江家，这个会不会动到江泽民本人？那我是觉得这个虽然这次受牵连的人被拉下马的人跟这个江家或者江的这个儿子有牵扯，但是最后应该不会动到江。这个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好，他的动作在于敲山震虎，其实是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告诉他想告诉的人，有些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嗯，建林，
这个我和上三位都有略有不同的一点那个想法啊，判断。那个上海啊，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而是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城市。
嗯，
因为这个很多的领导人都从上海出来的，
对，
可以说是上海是高级干部的培训中心。
嗯。
那么这个上海又是这个亚洲的金融中心，所以那个地方不腐败是不可能的，所以腐败一定要到那儿去搞，这是第一。第二点呢，这个我觉得没有更特别的地方在上海，因为大家因为感到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和江的关系， 像山西很多官员落马，四川很多官员落马，而且大家没注意到内蒙18个官员落马，而且其中12个是今年6月份以后纷纷落马的。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反腐的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的这个官员落马，不一定是中央指定的，是当地政治斗争出来的。因为我们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只要上面让搞个运动，我们就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打击我在当地的政敌，谁都这样干。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度的解读在上海的这个反腐风暴。现在11个人实际上层级都不高，我不认为他层级会到韩正，韩正我不觉得绝到不了韩正，那更不会到江泽民。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无论是谁，他都要消掉啊，削减以前的这个太上皇的影响力。那很显然，上个礼拜我们也谈的这一点，那个习近平肯定要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而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你的老巢来给你敲山震虎。就刚才这个郭华先生先所讲的，就是但是真正的从反腐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抓住一个小东西并不一定未来就拉一个大东西，反而可能是掩盖大东西的一个手段。也许反腐就此就慢慢开始收尾了，当然这个令计划大家还在想到底会出什么事。
好，我想就是在这11个中级官员落马之前呢，有2个比较大的人物，一个就是被称为上海自贸区实际运作者的这个副主任，上海自贸区的叫戴海波，还有就是之前在他之前是上海光明集团前董事长王宗南。那这2个人被外界的分析都是说呢，他们跟江泽民家族有很多的这个利益牵扯哈，是甚至说是江泽民的这个心腹。我想请这个程蒋龙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2个人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跟江家的渊源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想说一下呢，江泽民离开上海已经相当多年了，所以上海的陈良宇那一层的干部大概很多人和江泽民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见得再往下每一个干部都和江泽民挂得上钩。戴海波是黄浦区当年陈良宇的副手，陈良宇当黄浦区长，他当副区长，那么后来当了自贸区的副主任。他的罪行是自己在私有化过程中拥有5家公司在他的自贸区里头，这个叫以官经商。最有趣的是王宗南案。王宗南这个被号称是上海最大的从政府部门下海，一下子经营过2个上海最大的超市连锁集团，被认为是很成功的这个官商。然后他的罪行是 MBO， 就是中国最这个典型的国企私有化过程当中经理私有化的做法，叫 management buyout。这个做法在中国是普遍的，几乎每个国企都有这种情况。王宗南参与其中，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在中国不是重罪，如果是重罪的话，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干部都涉入了。那么问题在于王宗南这个案子的玄机在光明2个字上。为什么这样讲？老上海人都知道光明牌冰砖，这个冰砖在上海4毛钱一块60、70年代很受欢迎，这个牌子是江泽民起的，50年代起的，是当时江泽民当上海移民食品一厂副厂长时候做的事情。那么移民食品一厂就是王宗南后来改组建成的这个食品集团，他取名光明其实是显示了对江泽民的当年的怀念。这个集团非常有意思，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食品工业集团，它成立的时候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加市委组织部3家联合下文，由市委副书记加市长韩正亲自到场主持开会。这个集团成立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4大班子各主要的负责人分别陆续的去这个集团视察，表示关心和支持。习近平到上海当市委书记不到1年，2次到光明集团去，他的下属集团去检查，也表示他的关心支持。说明什么？在上海通过向这个光明集团表示关心，是向老江表示忠诚的一个态度问题。现在光明集团被打了，打的就是光明，也就是说在打老江的脸。
好，波姑你的分析。
我补充一下， 这个光明集团，如果我们上这个网页去查的话，就知道他有一句很醒目的话，就说是江泽民同志一手缔造的品牌，就这一句话就够了。你再去他的公司看一下，也是江泽民的各种指示语录挂满了。这就是江泽民益民食品厂后来经过各种各样的合并之后形成的光明品牌。那么江泽民掌上海，这个通过王中南是掌经济命脉，另外他的侄子吴志明现在是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武警上海总队第一政委，他的侄子是掌的上海的军事。另外还有一个人叫杨雄，杨雄在十八大之后首先出任那个上海市长，那个先代市长后来市长，他连中央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就是江家提出的一个政治要求。十八大之后，那么杨雄是原来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的部下，当个江绵恒的助理，也当个江绵恒所在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所以通过杨雄掌政，而且韩正也是跟江泽民他们有关系的。因为2006年的陈良宇案并没有结束，当时的陈良宇案，上海人说一句话，陈良宇不良，韩正不正，韩正是有问题的。当时有个东八块，这个就是郑恩宠律师揭发出东八块，这跟周正义和这个陈良宇、韩正他们一线过去的。这个八块里面有两块，一块是那个江绵恒的这个财产，有一块是江绵康的财产，就江泽民的次子。说这个跟江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2006年的那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胡锦涛当时打陈良宇，就打到了这个陈良宇为止。没有继续打。如果说习近平、王岐山要继续打的话，那就必然会打到江家，打到韩正头上。这次戴海波落马就是一个指标，戴海波就是韩正一手扶持的。去年上海自贸区挂牌的时候，这个李克强没有去，而且之前发了脾气拍桌子，后来挂牌的李克强亲自主张这个的人并没有现身，因为那个自贸区被上海帮控制了，被江泽民控制了。戴海波落马表明这个权力斗争新的一轮结束了。那么这个李克强到达了，这个一周年的时候李克强到达了，王岐山也到达了，说这个跟江家是有绝对的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
嗯，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在海外的媒体分析中共高层的这个贪腐的时候，都是把江泽民看成一个贪腐家族，但实际上对于中间的内部牵扯呢不是很清楚。那么江家我们知道，以前是说江绵恒，那么现在上海帮这些种种贪腐问题出来，又扯出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江绵康。那么我想问一下几位，就是说江家这个利益牵扯跟上海的这个利益牵扯到底怎么回事，跟我们条分缕析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利益关系。张先生不知道您有多少了解
这个江泽民是从上海起家的嘛，哈，刚刚我们大家讲这个光明这个冰淇淋这个牌子，后来变成了这公司来冰砖嘛，哈，这个牌子，所以这个江泽民跟上海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他最后从去中央也是从上海去的，这个所以他以前共事的同事啊，他的这个他去北京以后，他提拔的这些人，这个通通都是在上海的，所以这个上海出现这个反腐的这个风暴。我们现在是中层的这个官员是没有错，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往上烧，我们不知道。刚刚这个前面几位也讲到，就是说胡锦涛当时去打陈良宇这个案子，实际上这个我们上海人很多人为他名言叫屈啊，
为陈良宇
这个名言叫屈。为什么名言叫屈呢？因为第一，他在上海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这个在他任内呢，这个工资是涨的。再一个呢，你现在指控他这个最大的罪名就是挪用了当时的这个社保的
基金，对，
这个钱他好像没有揣到口袋里去，他只是挪用去这个投资去了，所以很多人为他鸣不平。打他以后，最终我看上海人并不恨他，我去上海去聊起陈良宇，大家都觉得他不错，他很冤呐。所以这个案子下一步怎么办，办到谁，会不会办到韩正，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拭目以待。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一个传言，就是说江家对于中国的这个电信行业的控制，哈，我不知道在这方面陈晓农先生有没有了解，就是他们到底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上海的这个电讯行业其实这个和江绵恒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江绵恒是网通的这个创办人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到这个网通当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台商参与者，就是台商王文洋王永庆的儿子。当时90年代的时候，江绵恒和王文洋之间的这个密切的商务关系几乎在媒体上经常曝光，在台湾是人所皆知的。网通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了台湾台商的投资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江绵恒本人持有多少股份，从中获得多少好处，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被压住了。那么江绵康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他在美国他哥哥留学过的那个学校念了一个硕士，没念完，然后就回到了中国，然后又到德国去待了一段。这待的这段期间回来学了点德文，然后就被德国西门子公司雇佣了，紧跟着就发生了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贿赂案。有媒体报道，当时这个贿赂案的牵线人就是江面康。那么这里面江面康个人涉及了多少好处，然后他为哪个机构做了哪些事，现在也被压住了。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这个江泽民对他这个二儿子的保护性手法，就是江面康只当过三年兵，连排长都没当上，然后江泽民一下子把他提拔到政军级的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就是负责管全军干部任命。这是一个非常高度保护的一个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几乎只要军委主席不动他，谁也动不了他。那么当时的总政负责人是许才厚，换句话讲，江泽民是把他这个觉得在社会上已经不安全的二儿子江面康送到了许才厚的这个羽翼下保护起来。很可惜的是，许才厚倒了，江面康现在也得看他老爸还扛得住扛不住。
关于
请讲。
我补充几句哈。关于江泽民家族，我补充几句。这个说他长子江绵恒，我们在社会上都有一句话，说他是电信大王，就跟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啊，电力大王可以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个李鹏家族垄断了中国的电力，江泽民家族垄断了中国的电信，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最保守的说法就是，江绵恒是这个垄断了中国电信的半壁河山，因为他是中国网通公司的。在他的手上，现在还是董事。那么江绵恒还有一个特点，江绵恒的特点，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共呢内部高层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领导干部、党政干部不得经商，不得在企业兼职。但是身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家族就带头违背这个规则，因为江绵恒后来当了什么官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这个上海科学院分院院长，还有现在当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但是他现在兼任了什么职务呢？上海汽车集团董事、中国网通公司董事、中国这个上海机场集团公司董事，至少这三大董事还有更多的兼职，这直接违背了一个党内的一个纪律。而且其中的巨大的权力交易，这都是久闻的这个丑闻。他的二儿子江绵康，他的表面上的头衔是上海城市发展信息中心主任，这是一个头衔，但是他在六大地产公司兼职，其中一个叫上海什么地理公司，他是董事长。那么这个爪牙遍布全部，这一次清点那个戴海波背后就是江绵康，因为这个跟地产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戴海波就是在六大地产公司，江绵康也是在六大那个公司。说这次我觉得，如果最低的目标的话，可能是韩正；中间的目标可能是江绵康，就王岐山要倒的话；再高的目标就是指向江泽民。
好，我想说到这个江泽民，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杨建立和张国华先生，你们两位的看法都是觉得对江泽民现在没有必要。但是我们看中国政治有时候是雾里看花，只能看蛛丝马迹。那么有一些蛛丝马迹最近非常有意思，关于就江泽民的政治前途，就是说他现在。至少让给外界的感觉就是多多少少江泽民是有点麻烦，那么至少他的政治势力是大不如前，或者政治影响力，你在这中间有很多的这个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前不久外传这个江泽民死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是无法证实这个说法，当时引起很多的评论，因为以前都会说纯属谣言什么什么，这次就说无法证实，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语言中有点玄机，那么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江泽民啊，从他上台开始，就大家把他看作一种小丑的项目。就是他虽然在党内后来建立很大的一个权力体系和他自己的这个体系，但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应有的那种尊重。这个是一种威啊，他那种威一直没有，这个是和邓小平没法比的啊。那这种威没有呢，大家就愿意拿他开玩笑，那就。他的传说就非常非常多，大家也不怕他当很严肃的东西对待，所以呢再加上那个法轮功，他是这个破坏法轮功的这个主要凶手，那么法轮功的很多媒体就在挖他的内部的消息，所以使得呢大家对这个江泽民的猜测非常多。但是大家要记住，江泽民是邓小平亲近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现在可以说是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捧的一个台位。 啊，这个排位可能比毛泽东举的还要高。
嗯，
可以说现在的所有领导人都是邓小平的学生，而且邓小平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也就是实用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且现在的权贵阶级的基础，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邓小平是立了最大的功劳。
所以你觉得因为邓小平，所以江泽民不会
动？这个东西是不能是动不了的。当然，话说回来了，习近平肯定要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家族，基本上就是你老实了就可以了，你不说话就没什么问题了。而现在我们来设身处地想想中国的官场，如果你是个处级干部，你是个局级干部，你是谁的人？你谁的人都是，对不对？
好，
谁用你是谁的人？你恨不得和皇帝要报告关系呢，干嘛要把自己贴上江的标签？这不可能的。
好，我想，
所以呢，我想这个，我认为上海的风暴没有那么大，不会烧到韩正。
好，
而且呢，我基本上是因为我认为是找这些中高级官员、中低级官员啊，是为了掩盖上海更大的问题。
但是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知道陈晓农先生觉得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到的。
我觉得我部分同意建立的判断，就是说，习近平很难去动江泽民，因为会动摇他自己的地位。他就是江泽民提拔起来的，这个他的培养过程一步步提拔都有江泽民的痕迹，所以如果他要真的把江泽民扳倒了，就等于否定了他前面的20年，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的合法性。所以我不觉得他真的想把江泽民给彻底打垮，但是他想放出的信号是，老江你碍我的路，你扯我的腿，你给我添乱，你在折腾，所以呢，如果你乖乖退隐，你可以安度余生。
哪些例子可以作为他发出的信号？我想听一听，这是我想听的。好，破空。
我想讲一下哈，这个关于江泽民的死讯呢，我还要讲一下，这边也非常有趣的解读。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是这样说，他第一次听说有关消息，无法证实。我们知道这个2011年传出江泽民死讯，中国政府是愤怒的表现，并且这个对这个亚洲啊，这个香港亚洲电视是责令，或者亚洲电视是道歉，甚至有人辞职。那么这个以前呢，有关的表示，比如习近平神隐之后啊，中国政府的表示都是也是很恼怒，说什么这请你提一些严肃的问题。那么这次这个清清淡淡的说无法证实，我觉得有几个解读。如果我们解读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水平太低，不称职，那么是应该被解职的。这个外交部小事，他犯了大错，因小事犯了大错，但这个可能性很低。中国领导人的习惯呢，一般是瞒病不瞒死，就一个人病了要隐瞒，但死了在24小时里要发布讣告。说如果江泽民真死了的话，他们应该是发布讣告的。那么这个人当政了13年，影响了中国政坛23年，不可能就这么过去了死了。就说明江泽民没死，但又说是个无法证实呢，这就是习近平他们，我认为是更大的可能是有意啊，就是他无所谓了，他死不死没关系了，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党员，就是个普通人，一个普通老头，他死不死没关系，我没听说过，不知道。所以说通过这个来淡化江泽民的影响。而且刚才说有哪些迹象显示他在那个淡化，我们看了除了南华早报一系列文章不要干政，说不要老人那些以外，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在他的个性显示的作风是什么，首先他不会听老江的，至于老江是不是他推荐的，但是没关系，老江后来又开始支持那个这个他的政敌了，比如说这个周永康啊，或者徐才厚啊，甚至薄熙来啊。那么对不起，习近平对不起，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什么儿子弑父亲啊，什么这个亲兄弟相残，甚至这个皇帝互相推翻，这个继承人推翻，这个不奇怪。所以说第二点就是习近平不见得主动要去针对江，但是如果江在背后搞动作，做了一些动作，甚至发动了某些政变，传闻中的某些政变，习近平一定会采取反制，甚至粉碎。所以前段时间的大军演就是一个政变的传言的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习江之间不见得不斗起来，斗起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嗯，好。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不会动江，但是呢，他确实有他这个不放心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邓小平以后的这个老人干政的这个问题上哈，除了邓小平，就是江泽民。江泽民对胡锦涛那个干涉啊、干预啊，那是整个10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在这一点上，他吸取了教训。他觉得这个，尤其是他的这个出现是跟江泽民有一定关系的，所以他对这一点上，他要特别的告诉江泽民，到此为止，你不能对我再有任何新的干涉。
陈晓农先生，我知道您觉得就是还有一个讲江泽民的这个影响力下退的这个蛛丝马迹，就是前段时间习近平批评上海教科书删除古诗词这个小事儿，您给我们介绍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前后1分钟的时间。
上海 的中学教科中小学教科书把《其中十几首古诗词》删了。这件事本来是很小的事儿，习近平不知道怎么搞的注意到了，然后批评了两句，说是这去中国化。然后呢，上海《解放日报》的官方微博立刻反驳，说这小题大做。但是很快这个官方微博这一条又被删掉了。然后接着韩正就表态，要紧跟中央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其实现在以韩正为代表的上海市委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央之间，双方的这个关系还在较量。王岐山好像此时此刻还在上海没走，我想他是在观察，等待巡视组给他汇报以后，最后判断还要不要再下重手。
嗯，好，
这件事我补充一句哈，
请讲，三十秒时间。
就是这个上海这个教科书，北京马上呢增加诗词，这个上海新闻晚报的微报就说这个是一夜之间增加诗词，什么揠苗助长过犹不及，实际上是对习近平的讽刺。这件事恰恰说明了北京上海两大权力斗争博弈的一个小插曲，就好像这两个那个中心之间航班不会不断取消一样。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张国华先生、杨建礼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